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突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见面了。健康是福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天早上七点播出，陈丽欢迎听众届时留意收听。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突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便能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假如有听众还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四个字，就能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现在很多人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都不够，还有不少的人饱受着睡眠障碍的困扰，因此每年的3月21号就被定为世界睡眠日，目的就是不断地警醒人们睡眠不足以及睡眠障碍对健康的危害，并且不断地强调改善睡眠的重要性。在现实的生活中，很多人为了多刷几个视频，多打几局游戏，或者多赶点工作进度等等，似乎唯一能够偷走的就是睡眠时间。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总是和睡眠抢时间，不仅会让容貌变丑，记忆力下降，还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久而久之，糖尿病、癌症、心脏病、脑中风等等多种的慢性病都会找上门。更重要的是，睡眠不足还与超重、肥胖密切相关，而肥胖则是万病之源。比如，如果每天睡眠不足七小时的人，他们的躯干、胳膊、大腿都会更粗；而每天睡眠时间大于七个小时左右的人，则有利于减肥，特别是腹型肥胖的人。此外，男性更容易受到睡眠不足的不良影响，每天睡眠时间小于六小时，超重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机理比较复杂，简单来说，熬夜会引起内分泌紊乱，会让瘦素分泌减少，刺激食欲的激素比如胃动素增加，这样就更容易感到饥饿，并且很想吃东西了。由于熬夜就会经常吃宵夜，那么高油、高盐、高糖以及酒精类、咖啡等含有咖啡因等刺激物类的饮品就成为了很多宵夜者们所选择的食物和饮品，因此就会导致越熬夜越超重越肥胖。熬夜除了会导致超重和肥胖外，雪上加霜的是睡眠不足还会引起便秘、胃肠道蠕动减慢、肠道菌群失调，并且会破坏肠道的生理屏障功能等等。大家一定要明白，保持肠道菌群平衡是维持体重和身体健康的重点之一，否则益生菌被打压、致病菌猖獗的后果就是肥胖、胃肠道功能失调、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发生。那么睡眠不足或者有睡眠障碍的人应该怎么样去拯救自己的睡眠呢？从主观上来讲，您对睡眠一定要引起重视，要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以及保证睡眠的时间。三到五岁的儿童每天要保证10到13小时高质量的睡眠，6到12岁的儿童每天要有9到12小时的睡眠，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要有8到10小时的夜间睡眠时间，成年人的睡眠时间应该保持在8小时左右。在客观上可以寻求一些帮助， 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比如选择适合自己的枕头，也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使自己的睡眠更好。在饮食方面，建议多吃一些香蕉、玉米、番茄、燕麦等等食物，这些食物含有色氨酸，适合成掌管睡眠的激素褪黑素的主要原料，还要多吃蔬菜、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帮助调节肠道菌群，让益生菌强壮起来，预防肠道菌群失衡。还有 B 族维生素是神经的好朋友，可以帮助舒缓神经，减少疲劳。 B 族维生素主要存在于全谷物、豆制品和瘦肉中，建议在每天的饮食中注意摄取。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如何初步评估他们有没有睡眠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充足的睡眠不仅使孩子们的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保证充沛的体力，而且可以保护大脑，储存记忆，增强记忆和学习的能力。但是如果失眠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同时也会严重影响照护者的睡眠质量。想要孩子能有一个优质的睡眠，首先要学会判断孩子是否有睡眠问题。那怎么样去判断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朱春副主任医师介绍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判断孩子的睡眠状况。首先要了解儿童一天24小时总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各个年龄段的推荐睡眠时间是0到3月龄是13到18个小时，4到11月龄是12到16小时，1到2岁是11到14小时，3到5岁是10到13小时，6到13岁是9到11小时，14到17岁是8到10小时。其次，在睡眠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从上床准备睡觉到实际入睡所需的时间大于20分钟。还有就是在睡眠中会经常醒过来，打鼾、呼吸困难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朱春副主任医师说，如果孩子存在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建议家长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接受专业的评估与指导。此外，朱春副主任医师还给出了五点帮助孩子拥有优质睡眠的方法，分别是：一、适宜的睡眠环境，卧室应该空气清新，温度适宜，一般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晚间可以在卧室开一盏小灯，睡后应该把灯熄灭。不适宜在卧室放置电视、电话、电脑、游戏机等等设备。二、睡床的方式，婴儿适宜睡在自己的婴儿床里，可与父母同一房间。幼儿期可以逐渐从婴儿床过渡到小床，有条件的家庭适宜让儿童单独一个房间睡眠。三、就是规律作息，从三个月至五个月起，儿童睡眠逐渐规律，适宜固定睡觉的时间，一般不要超过晚上21点， 但是也不提倡过早上床，节假日保持固定规律的睡眠作息时间。第四，就是睡前的活动，安排3到4项睡前活动，比如洗漱、上卫生间、讲故事等，活动内容每天基本保持一致，固定有序，温馨适度，活动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内，活动结束时尽量确保儿童处于较安静的状态。第五是入睡方式，培养儿童独自入睡的能力，在儿童瞌睡但是还没有睡着的时候，单独把他放置在小床上，让他慢慢入睡，不适宜摇着他睡、搂着他睡，将喂奶或者进食与睡眠分开，至少在幼儿睡前1小时喂奶，并且允许儿童抱着安慰物入睡。儿童如果哭闹的时候，父母不要着急，先耐心等待几分钟，再进房间短暂待在他的身边1到2分钟后马上离开，重新在外面等候，并且逐步延长等候时间，帮助儿童学会独自入睡和顺利完成整个夜间连续睡眠的过程。
安睡吧，睡吧，进入甜蜜的梦境，请放下你的心，离开白天的黑影，梦中黑白分明，梦中你住在生命，梦中你尽情任性，睡吧睡吧，直到黎明。享受片刻的安静，梦中黑白分明，梦中你住在生命，梦中尽情任性，睡吧睡吧，直到黎明。
晚安，早点休息，把明天的事情
各位听众，现在呀，很多人都在经受着睡眠问题的困扰，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周边又流传着很多睡眠的误区。接着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人认为睡前饮酒是有助睡眠的，真的吗？其实这是不科学的。虽然酒精具有初始的镇静效果，可能会加快入睡的时间，但是实际上酒精会干扰睡眠的周期的，比如它会让人早醒。一开始酒精的作用是积极的，但随后睡眠质量就会逐渐的下降。而且在快速进入睡眠以后，酒精在体内会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这就会增加晚上醒来上洗手间的频率，同时睡眠也会变浅，影响睡眠的质量。长期依赖酒精助眠还可能会导致依赖和其他健康的问题。因此，睡前饮酒不是一个健康的助眠方法，反而可能会损害睡眠质量。有人说，属羊可以治疗失眠，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睡不着的时候就属羊。这种说法其实流传很广，很久了，但是它的效果其实是不明显的。属羊是一种传统的入睡方法，目的是通过重复的单调的活动来分散注意力，促进入睡。但是科学研究对这种方法的效果评价不一，一些研究表明更有效的方法是想象放松和愉快的场景，而不是进行单调而重复的数羊。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方法可能有效，因为它有助于这些人放松转移注意力，不过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甚至可能因为数羊而变得更加清醒了。有人又提议睡前吃甜食能够助眠，科学吗？不科学。这是因为摄入高糖的食物会导致血糖水平上升，直接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大量胰岛素分泌可能会导致低血糖。那么睡前吃甜食，即使夜间发生了低血糖，在熟睡中也不容易被察觉，而且低血糖会对睡眠产生不利的影响。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项调查大学生添加糖摄入量与睡眠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摄入高糖食品确实会对睡眠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睡前摄入甜食助眠并不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做法。对一些人来说，睡前吃甜食可能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舒适感，这种感觉有助他们放松，从而更容易入睡。但是从目前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大量摄入甜食，特别是含有精制糖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血糖波动，从长远来看，对睡眠和整体的健康都是不利的。还有一种说法是睡前喝牛奶有助睡眠，其实效果也是有限的。有人说喝牛奶安眠是牛奶中含有色氨酸发挥作用，这种物质能促进人体分泌褪黑素等，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睡眠，因此摄入色氨酸丰富的食物比如牛奶可能有助于促进这一过程，从而帮助改善睡眠。但是直接的证据支持喝牛奶能够显著改善睡眠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毕竟一杯牛奶中的色氨酸量非常有限，一小份食物中含有的色氨酸总量也并不足以让身体激素水平发生波动，其效果可能还会因为个体差异而有区别。其实影响睡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些人觉得喝牛奶助眠，更多的是长期宣传让人对牛奶助眠产生了一种心理的暗示。也就是说，喝牛奶可能对一些人的睡眠有非常轻微的促进作用， 但不应该把它看成是治疗失眠的方法。还有一种说法，褪黑素有助睡眠。褪黑素是药吗？不是的，褪黑素是一种在人体内自然产生的激素，主要在夜间分泌，它在调节睡眠、觉醒周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补充褪黑素可以帮助调整生物钟，尤其是在时差、夜班工作等情况下是有帮助的。褪黑素只能起到辅助睡眠的作用，没办法根治失眠。如果体内褪黑素分泌减少，那么服用褪黑素可以起到明显的作用。但是如果是因为抑郁、身体疾病、饮食等等原因造成的失眠，褪黑素就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褪黑素是可以帮助睡眠短暂或不规律的人群获得更好的睡眠的，但是不同的个体对褪黑素的反应也会不同。褪黑素不是药，它是抗氧化剂，它能起到辅助睡眠的作用，但是市面上的褪黑素良莠不齐，因此如果需要补充，建议在专业营养师或营养顾问以及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服用安全可靠的褪黑素。还有人说睡前运动有助睡眠，对这一点一直以来都有争议。有人说睡前运动有助睡眠，但是也有人说越运动越亢奋，其实这和运动的强度和时间是有关的。临睡前进行剧烈运动会使心率加快和体温升高，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入睡前人体的自然倾向是心率下降和体温降低，因此睡前进行剧烈运动可能会干扰这一自然的过程，从而影响睡眠的开始和质量。临睡前才开始运动还会激活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兴奋效应，这可能会使人在运动后难以放松，进而影响到睡眠。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散步或瑜伽，更可能在不过分激活身体的情况下帮助促进睡眠。还有人说助眠喷雾香薰能够助眠。说到睡眠喷雾，通常有薰衣草、洋甘菊等等天然的精油，这些成分被认为具有放松和安抚的效果。虽然在一些调查研究中，有用户报告称使用睡眠喷雾以后，睡眠质量有所改善，但是科学证据是有限的。睡眠喷雾和香薰更多的应该被看成是辅助改善睡眠的手段，而并不是主要的治疗手段。睡眠喷雾可能对某一些人有轻微的助眠效果，但是另外一些人则是没有效果的，其有效性是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证实。那么应该怎么样改善和提升睡眠质量呢？以下的几方面供大家参考。第一，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尽量每天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第二，创建舒适的睡眠环境，确保卧室安静、黑暗、凉爽。第三，注意饮食，避免睡前大量进食和摄入咖啡因及酒精。第四，限制白天小睡，如果必须小睡，建议不要超过20分钟。第五，保持身体活动，定期进行锻炼，但避免睡前剧烈运动。第六，减少屏幕时间，在睡前一小时内避免使用电子设备。第七，实践放松技巧，睡前尝试深呼吸、冥想或者肌肉放松。第八，遵循睡前仪式，通过阅读或泡脚等活动为睡眠做准备。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 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会，再见。